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冤狱四年半，湖北经济师孟祥龙遭酷刑折磨；辽宁法轮功学员丛霞被非法判刑四年；迫害法轮功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谢道全罪责难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高级经济师法轮功学员孟祥龙先生因长期被中共当局迫害，被迫离开单位，自己开网络公司谋生。2015年3月，孟祥龙在上班途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荆门虎牙关看守所一年多后，被荆门市法院枉判四年六个月。2016年10月，孟祥龙被秘密截往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近期辗转得知，在冤狱期间，孟祥龙曾遭群殴、吊铐、罚站、长期不准睡觉、奴役劳工等多种酷刑折磨。孟祥龙被截入监狱当晚被要求被监规，孟祥龙不承认被强加的罪名，拒绝被监规，被狱警指使十几个犯人群殴，致使右上侧边牙齿打飞出来一颗，鲜血直喷，其他牙齿全部打松。长期罚站导致他双腿肿得非常厉害，浑身发软，双脚肿胀，鞋都穿不上。狱警还指使犯人看守不准孟祥龙睡觉，每天直到深夜12点后才准睡。2019年2月16日，孟祥龙冤狱期满，出狱时牙齿脱落四颗，剩余牙齿全部松动。他自家私有公司早已被迫关闭，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给他的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孟祥龙回家后仍一直被监视，每次坐火车进站时都被带到一边强行搜身搜包。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丛霞女士2021年2月被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因疫情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2020年5月14日，为了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丛霞外出粘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大连西岗区国保大队和西岗区八一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丛霞在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期间，她的丈夫曾被警察召去，她丈夫是公职人员，这给她造成了很重的心理负担，承受很大压力。丛霞的弟弟领着80多岁的老母亲几次去西岗国保大队要人，都被蛮横拒绝。2021年2月，丛霞被构陷到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丛霞提起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四川省攀枝花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累累罪行，作为迫害的幕后策划、指挥、下达命令者，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谢道全对其任内发生的所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谢道全，男，汉族，今年67岁，重庆市人，1997年3月至2007年2月任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利用中共开始全面公开的迫害法轮功，攀枝花市政法委610指挥胁迫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各乡镇参与，直接利用国家权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开除公职、没收土地、非法劳教、判刑、株连等残酷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谢道全任职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2人，其中直接被监狱非法关押迫害致死的有12人，被非法判刑70人，最长刑期为10年。 被非法劳教共计111人次，因被非法判刑、劳教残酷迫害后致死有7人。因多次被绑架、非法抄家、被勒索罚款、被长期监控等恐吓迫害致死有23人。被非法拘留数千人次，被勒索钱财数百万元。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所有计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休斯顿法轮功学员感恩李洪志师父慈悲救度；德国奥格斯堡内城传播真相，民众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0日，在感恩节来临之际，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亚瑟斯托里公园集体合照，学员们怀着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无比感恩的心，双手合十表达他们的心声。美国休斯顿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恭祝师尊感恩节快乐。陈女士修炼法轮功之后，30年的气管炎彻底痊愈，人生观也有了根本的改变。她说，我在修炼法轮功之前，生活中有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家庭中的矛盾、财产的纠纷等。另一方面，我从小有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很怕冷，咳嗽，鼻子不通气，有时憋气很厉害，每年冬天气管炎至少发作一次，有时憋气无法承受，就要上医院输液治疗。陈女士还说，修炼法轮功之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炼，做一个好人，看待事情的心态不一样了，不再会为一点小事生气，哭鼻子，也渐渐看淡了名利，认为生活平淡就好，心中没有压力，而且到了冬天再也不用担心气管炎发作了，因为身体已经康复。郭女士从事电脑工作，修炼法轮功已有22年。郭女士说，结缘法轮功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传统观念和现代行为观念之间如何取舍令我非常困扰，当读到《转法轮》这本著作，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传统价值观才是人应该秉持的生活理念。我知道了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从而走入法轮功中修炼，身心受益无穷。困扰我多年的失眠症也在修炼后很快不翼而飞。我曾经有过遗传性的高血压，也是在修炼法轮功之后，血压降至正常值，完全不用药物控制。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内心变得坚强笃定，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奥斯格堡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不少路人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法轮功学员还在市内和郊区举办了汽车旅行，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沿途有路人鼓掌支持。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汽车游行 从奥格斯堡博览会开始，途经特奥多尔豪森广场、红墙门街、城市剧院所在的肯尼迪广场等内城著名地带。游行车队还开到郊区等地，在警车的护送下，共进行了3个小时的游行。沿途看到车队的民众，有的向车队招手，有的竖起大拇指，也有的拍照。在内城步行街设立的展位也吸引了很多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语言教师弗拉胡海英和女儿一起签了名，她说，我在慕尼黑就看到过这类活动，也了解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当然不公平。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带到公开场合非常重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1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师父新经文《醒醒》已于2021年11月18日在明慧网发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邪党污蔑海报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4日。我工作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居民楼小区，小区内有个党员活动室，室外门前有2个宣传栏，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里。一次看到宣传栏里贴有一张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海报，我心里特别难受，心想一定想办法把这个海报清理掉。这个宣传栏是个玻璃窗，边上用锁锁着，用手打不开，不能让这张海报毒害众生，怎么办？开始我就在全球发正念时加上一念，让它掉下来。我在路过那里时，看到海报的一个角耷拉下来了。我想，这样还不行，海报内容还能清晰地看到。我就到附近的同修家里切磋，商量怎样解决，最后决定我们一起去铲除。找了一个傍晚，我们几个去了。到了那里，有发正念的，有一个同修建议把玻璃全部喷上油漆盖住海报内容，也做了。另一位同修把一封真相信用胶带贴在玻璃一边，希望贴海报的人员看了信后能明白真相，自动揭掉。做完后我们各自回家了。等我再次路过那里的时候，发现玻璃上的油漆被人吸去，真相信没有了，海报依然存在。当时想，这样也不行，那该怎么办呢？同修都住得远，也不能总是去找同修。这时我想起了明慧交流文章中曾经谈到一位同修清除他所在地海报的办法，白天没有机会，就利用下雨天去。我就想，要是下大雨，利用晚上人少的机会，我就可以去清除了。就这么一想，几天后一个晚上12点起来发正念，听到外面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悟到这是我去清除海报的最好机会。于是我就拿了一个大的平头螺丝刀，到了宣传栏那里，我用螺丝刀把锁用力撬开，狂风暴雨声正好掩盖了撬锁的声音。狂风暴雨中夜深人静了，我把海报揭下来扔到垃圾桶里，然后就回家了。我认为这样就行了。过了几天， 我又路过宣传栏，突然发现又贴上了新的污蔑大法的海报。这会儿我就想，邪党怎么这么恶？如果再清除了，他又贴上新的怎么办呢？当时也不会向内找，就又跑到同修家里交流此事。同修说，你找一下有什么新，为什么这个地方邪恶这么强。听到同修的劝说，我开始向内找。想到刚看到海报的时候也没怎么想，心中只有一念，把海报清除掉，不能让它害众生，这也没有错。可就在雨夜去清除海报的时候，脑子发出一念，你能贴我就能接。同修交流说，这是争斗心，没意识到及时去掉这个争斗心、干事心，结果又贴上新的邪恶海报了。交流明白后，虽然去干正事，那也得心正，不能有人心，要符合一个修炼人的状态，这是很强的争斗心招来的。于是我想，那就把这个不好的争斗心去掉，再看一下怎么能除掉这张海报呢。仔细观察了一下，白天这里人来人往，晚上有监控，而且院子通亮，还是考虑夜深人静没有光亮的时候最好。就这么一想，几天后一天早晨3点多起来晨练，开灯没电，外面一片漆黑，我突然想到这是清除海报的好机会。我赶紧拿着工具到宣传栏那里把锁撬开，把海报撕下来扔掉。可巧的是，我清除干净回家，刚走到楼下就听到有人说，刚才停电了，现在刚来电。通过这两次接海报，使我明白了向内找的重要，明白了一切都是师父加持在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人心，从而去掉它，锻炼弟子成熟了。从此以后，宣传栏里换上了常人的广告，至今没再看到有污蔑大法的海报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浊世恶浪中的一股清流》，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日。我是80后青年大法弟子，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与身体，让我在浊世洪流中找到了人生归途。一，因病走入修炼。我从小身体虚弱，干一点重活就觉得很累，上初中时又得了紫癜和血小板减少症，经常因去看病耽误功课，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没见好转。考上中专后，每天早晨都是与同学一起吃过早饭后，自己得先回宿舍去喝了汤药再去上课，特别苦恼，但又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外地读书，身体不好，很怕远方的父母牵挂，所以一直不情愿地吃着各种药。1998年7月放暑假回家，妈妈说我的姑父在修炼法轮功，特别好，能治病，建议我去看看。我很好奇，就跟着母亲去了。姑父拿着一本书告诉我，这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很多人都在修炼，能去病健身。我觉得不可思议，看一本书怎么就能治好人的病呢？回家后就以最快的速度看完了《转法轮》。看完第一遍，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自己一身的病不是身体素质的原因，与我的今世前生的道德品质和祖辈行为都有关系。回想这些年的成长历程，才发现经历过的很多事情，如果不用法轮大法的标准衡量，还以为都是对的呢。我一直认为自己虽然身体不怎么好，但是品行很优秀，从小爱学习，上学时成绩优异，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我，周围的人都夸奖。再往深一想，可如果谁对我态度不好，我会记恨好几天，根本没有善和宽容，离大法的要求差太远了。大法的法理使我内心变得特别明亮，改变了我看问题的方式，知道了遇到不顺心的事，第一念不应该是动恶的念头，而是用善心。 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我还在犹豫吃不吃药，就去问姑父，我还吃不吃药啊？姑父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自己去悟吧，觉得应该吃你就吃，觉得不用吃就不吃。我就去书中找关于治病的那段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老学员说，老师，我怎么哪儿都不舒服，总上医院去打针也不好使，吃药也不好使，他还好意思跟我说，那当然不好使，他也不是病，能好使吗？你检查去吧，没有毛病，你就是难受。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我明白了，我已经学了法轮大法，师父已经在管我了，不用吃药打针了，我就不再吃药了。神奇的是，从那以后不再感觉浑身没劲儿了，其他病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一直到现在没犯过，偶尔有类似伤风感冒的症状，很快都能过去，真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二，守住心性，不随波逐流。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参加了工作，就正式走入了社会，开始饱尝人间冷暖。在学校读书时，学着课本的知识，以为生活中的一切是那么的光明美好，没想到参加工作后才发现，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就拿我的工作单位来说，我是一名教师，教育领域本应是社会的清净之地，但受到当前社会恶劣风气的影响，同事的价值观是一切以利益为先，原本干净的教育阵地变成了勾心斗角的战场，使我的精神非常疲惫。我在思考，难道人生意义就是这样你争我夺，拼命挣钱，最后功成名就吗？这不是我所要的。虽然以前学过法轮大法，但那时年纪小，学法不扎实，只是知道大法能去病健身，虽然学了，但是没深入内心。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法理点醒了我，通过反复看书，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真理，苦寻多年的人生意义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是真正的佛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我终于放下了积郁心里多年的愤世不公，一件件怕碰的伤心往事都能慢慢释然了。我明白不应该埋怨任何人，别人伤害我也许是自己欠下的业债要还，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生自有定数，应该积极面对困难与不公。人生的意义不是要返本归真吗？那还有什么放不下？法轮大法让我重获新生，成为中共恶党掀起的一场场浊世恶浪中的一股清流。三，按真善忍标准在教育行业做一股清流。我是一名教师，大家都知道教师比较爱慕虚名，不但争名还很会夺利。我虽然知道修炼人要放下这颗利益心，但有时也会受到同事们的影响，例如在补课的问题上，大多数同事都会给一些学生课后看作业，周末补课当然都是收费的，收入还不少。其实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在老师鼓动下来补课的，没有几个是自愿来的。有很多老师甚至周末从城里坐车到乡村带学生，有的同事建议我也带一些学生。我们城里的教师工资虽然不高，但也不低，维持生活没问题。但有时看着他们每个月可观的额外收入，也曾动过心， 但从大法中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修炼人要得到的是功，不是常人的利。而且现在的大陆环境下，大多数家长为了生存而打工谋生，供孩子读书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让他们承担额外的补课费确实挺难的。作为大法弟子，要为他人着想，所以参加工作的这些年，我从来没以补课的方式带学生，也没从学生那里挣过一分钱，包括订学习资料也是按照本钱给学生。这些年我教过的学生，仅从这方面都觉得我与其他老师不一样，不算计着挣学生的钱。有的学生还和我说心里话，某某老师总是让我们去他家里补课，可其实就是写作业或多留一点题，基本没有时间讲新的内容。我说那就别去呗。学生无奈地说，不去不行，别人都去了，谁敢不去啊。还有的学生在背后骂鼓动他们补课的老师，说他们钻到钱眼里了。参加工作十多年来，上级从未进行过职称评审。有些年纪大的同事在早些年曾经历过职称评审，他们偶尔会聊一聊这些事，但也不深入去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已经对提职称不抱任何希望了，所以大家都没有准备职称评审所需的材料。可是有一天，突然上级下来文件，说要进行职称评聘了，让大家按照文件要求准备材料，而且时间很紧，几天之内就要准备好。这一下大家都慌了，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相应的材料，所必须的材料包括学历证、文凭证、教师资格证、上一级的职称证、论文证、课题证或成果证书。特别是晋升名额有限，大家都在争取，都在想方设法地凑齐材料。有些人的文凭不够，就只好放弃，因为取得文凭需要读几年的书或上几年的学才能得到，在很短的时间内造假文凭很容易露出马脚。况且相互都知道谁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什么样的文凭，怕造假会被举报。有些人的文凭够了，但是没有论文、课题或成果证书，就想到了造假。因为论文、课题之类的证书不需要像文凭那样通过上学取得，这些荣誉类的证书随便做个假的就能以假乱真，很容易，也不易被别人发现。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年谁参加了哪些上级组织的学术活动，或者谁独自发表过什么论文。我的其他证书都够了，唯独缺少论文、课题之类的，但这又是必须的材料。有些同事去做了假证书，还让我也去做一个假的。我说这么做不是真的，他们说哪有那么多真假，你做出来了就是真的，强词夺理。但这就是现在国内的真实情况，人们已经分不清对错了，还觉得大家都这么做就是对的。好几个同事都做了假课题证书，最后都蒙混过关了，顺利的晋级了，工资自然就提高了不少。我虽然没能晋级，但我无怨无悔，心里踏实，因为我没有违背大法要求的真。我想以后自己努力，有了真正的论文或课题证书再去晋级更好。我在法中悟道，失与得是根据自己的德和业力安排好的，不必强求。同时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执着心，结果马上就不一样。当我放下了为晋级而造假的心后，却迎来了另一个好机会。我们学校的值班工作由一名年纪大的老师承担，除工资外每个月还会有一些值班费，不算多也不算少。有一些老师也想承担这份工作，但校长不认同的人选是干不上的，因为学校的值班工作并不是谁都能胜任的，看似简单，实际不容易，属于那种好人不愿干，孬人干不了的工作。在职称评审中，谁是造假蒙混过关的，谁是实事求是的，其实学校领导都心知肚明。平时工作中，我都尽量按照大法的要求认真对待，尽职尽责。学校领导对我的为人和能力是认可的。在我们那位值班老师身体有病，不能继续担任时，学校领导找到我，让我接着干这份工作。尽管有好几个老师都想干，但校长偏偏选中了我。我的条件从事值班工作很容易，所以这份钱挣得挺容易。这样，我每个月不仅可以挣到值班费， 还有了更多与领导接触的机会，也成了领导重视的角色。虽然我不追求这些，但是这样会消除很多人对法轮功的误解。不然有的人总是觉得领导会另眼看待大法弟子，他们会随着领导的态度而对大法弟子转变看法。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的情形我就是那个塞翁了。当然这一切没有大法的指引，我是万万做不到的。结语：邪党扭曲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标准，善良被说成懦弱，单纯被说成傻，坚持原则被说成死板，但就是有这么一群人在各行各业践行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用大法中修出的善良宽容让身边的人从不理解到敬佩，为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带来道德复苏的希望。这是人间神话，还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在见证着和创造着一个个这样的神话。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请听明慧文章《大学教师的狱中奇遇》，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号。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为了维护法轮大法，我多次遭受中共的迫害，被非法关进黑窝。刚刚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我总是梦见自己在开飞机，可是飞机刚要起空，就差点碰到高压线，只好又降落到地面。当我心中装的法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在有一天的梦中，我驾驶着飞机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第一部分，看守所里的奇遇。1999年720之后，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绑架之后，我被非法关进长春某看守所。一进看守所，我看见了几十个监舍，感觉阴森森的。狱警带我往里走，我被关进了其中的一个监舍。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一生为人正直，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关进牢房，所以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后被关进来的人会遭到先进来的人毒打。我马上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就不那么害怕了。一进监舍，那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我，气氛压抑紧张。这时有人发问了：你叫什么名？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又问：你老家在哪里？我说是某县某镇。他说：那你还得管我叫二舅呢。我说：我不认识你，怎么管你叫二舅呢？他说：你妈妈有个姑姑，30多年前从老家搬到长春的，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妈妈经常说起她。他说：我就是她的儿子，排行老二，所以你得管我叫二舅。你妈妈以前去我家时说起过你，所以我知道你，也说过你们都练法轮功。我母亲确实有这个亲戚，他们之间有联系。对这个二舅，我只是知道他的姓名，30多年来我们从没见过面。没想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地方，我们见面了。他是因为打架搞黑社会 被关进来的，他还是这个监舍的牢头。其他犯人一听牢头是我的亲戚，马上都过来溜须拍马，给了我很大的关照。那一刻，我知道是师父为了保护我，让狱警把我关进这个监舍的，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师父让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在危难时刻帮助我，我的心里感谢师父的保护。这是我第一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奇遇。时隔一年，我因为再次进京维护大法，又被非法抓捕，被关进了同一个看守所，只是换了一个监舍。我想，这一次恐怕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遇到亲戚当牢头了。当我被推进牢房时，里面的一个人高喊：“某某，你又进来了。”我一看，原来是去年和我关在同一个监舍的犯人，现在他转到这里来当了牢头。他很有正义感，他说：“我一看中共这么打压法轮功，就知道法轮功肯定是好的，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学，以后我也学练法轮功。”这个老大还真开始学练功动作了。他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非常照顾，这一次我依然没有吃什么大的苦头。第三次我被关进外地看守所，是因为我在外省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被非法抓捕。没过几天，里面的一个狱警问我：“你认识阿荣吗？他给你存了1000块钱。”我奇怪地问：“你怎么认识我的朋友？”狱警说：“他是我的小舅子。”阿荣是我在这个地区唯一的朋友，没想到他是这个狱警的亲戚。我给这个狱警讲了法轮功真相，从那以后他对我非常照顾。我三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三次都神奇地得到了帮助和保护。如果没有师父的一路保护，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第二部分，教导员说：“退休以后，我也要练法轮功。”我所在的监室里有一个因贩毒被抓进来的人，他得了大肚子病，肚子胀得鼓鼓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就会好。他念了一个星期，肚子就消下去了。所长和教导员得知此事后，都觉得法轮大法很神奇。这个毒贩有个同案的人，被关在另一个监室里，因为长期被关押，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看守所里的医生根本治不好。所长和教导员就说：“把某某某，那个同案的人，也转到这间来，让他也学法轮功吧。只要人别死在这里，我们就没责任了。”一会儿，两个犯人就把那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架了进来。我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他，心要诚，要真心相信，否则无效。他刚念了一个多小时，就不用人搀扶，自己能走路了。他激动地一边走，一边高举着双手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守所的所长教导员目睹了这个奇迹。教导员感慨地说：“原来法轮功真的这么好啊，电视里那些全是骗人的。等我退休以后，也练法轮功。”这些事让狱警和犯人们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却被非法关押，真是太不公平了。共产党就是邪恶。但是看守所没有权利放我，所以他们就给我多一点自由，允许我随意走动。这样， 我就能在院子里给更多的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了。几乎看守所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有些人在念，都在受益。第三部分，突破邪恶因素的间隔。我刚刚被关进黑窝的时候，由于心不稳，我的脑子里几乎想不起大法了。我浑身难受，软弱无力，不停地咳嗽。好在我很快地意识到是邪恶因素在往下拽我，企图间隔我与大法。这我绝对不能允许。我使劲地想师父的法，使劲地想，终于想起来一句法之后，我就马上在本子上记下来。然后我反复背，反复念，很快我就又能想起一句法，赶紧又记下。逐渐的，我想起来的法越来越多，随之我的身体也越来越有力了。后来我被非法判刑，被关进了监狱。刚刚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我总是梦见自己在开飞机，可是飞机刚要起空，就差点碰到高压线，只好又降落到地面。当我心中装的法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在有一天的梦中，我驾驶着飞机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我的妻子也修炼法轮大法，她经常在给我的信中夹带着法轮大法的内容，比如转法轮的目录，还有师父的心经文等。这对我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思想不脱离大法有很大的帮助。后来狱警知道我的信件中有法轮大法的内容，就把我的信件扣押了下来。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绝食抗议，要求警察出具扣押清单。后来他们把扣押我东西的清单打印了出来，让另一个队长拿给我。结果阴差阳错，这个队长把所有的信件都拿给了我。我快速地把有大法内容的信抽了出来。我刚刚藏好给我清单的这个队长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匆匆忙忙地跑回关我的监舍，让我把所有的信件交给他。他接过去查了一遍，没找到有大法内容的信件。他自言自语地说，奇怪，哪儿去了呢？然后转身回去了。第四部分，队长大病一场。监狱里搞所谓的反某教展览，污蔑诽谤法轮大法，我去找队长，告诉他不要跟着中共邪党诽谤法轮功，会遭报应的。他说没办法，是上面给的任务，我只能这样去做。我突然想起我妻子以前曾经把公通字2000年的39号文件寄给了我。我为什么不把这个文件贴到监狱的宣传栏上呢？我用毛笔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明确公布的14个邪教如下，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请监狱领导与该文件保持一致，停止污蔑诽谤法轮功。当我把一切准备就绪后，却突然感到非常的恐惧。在这样邪恶的环境中，我这样做会不会受到更严重的迫害？会不会被关小号？会不会被加刑？但是我想起了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起钻空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脑海里一出现被迫害的想法，我就马上否定它，排斥它。第二天我把39号文件及我的声明贴在了宣传栏上。 队里所有的在押人员都看明白了，是中共邪党在污蔑法轮功。这个邪恶的展览进行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拿走了，我也没受到任何处分。展览撤下来的第二天，队长就不来上班了。一个多月后他才来，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病得快要死了，在医院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呀。医生说我阴气太重，我身体这么壮，什么是阴气太重？我说你谤佛谤法，罪业太重，招来了邪灵，邪灵不就是很重的阴气吗？你不要认为报应指的都是人的打击报复，有的报应是神佛慈悲于你，就像父母管教孩子一样，神佛给你一个教训，让你以后不要跟着中共邪党污蔑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你诚心地反省自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大法师父会慈悲于你的。他听明白了，给我拿水果端茶倒水。第五部分，队长说真善人肯定没错。这件事之后，我认识到中共邪灵对这些警察的毒害太深了，只有告诉他们中共的邪恶本质才能唤醒他们，我要写信告诉他们这些。刚一这样想，我马上又挺害怕，在邪党的黑窝里揭露他的邪教本质，会不会被加刑？会不会受到刑罚？我马上否定他，救众生不会受到迫害。我告诉自己，念一定要正。于是我着手写了为什么说共产党是邪教，从马克思加入撒旦教，到中共邪灵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恶，他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写完之后，我反复修改，反复战胜自己的怕心。几天后队里找我谈话，我就拿着写好的稿子去了队部，屋里有很多狱警，还要给我录像。我心想录吧，给更多被邪恶操控的人看看。我稳了一下心，排除一切害怕被迫害的念头，开始读我写的稿子。我在读的时候，警察都默默地听着。读完之后，我让警察把信件交给监狱长，狱警让我回监舍等消息。过了两天，另一个队长要找我谈话，据说这个队长打人特别狠，我不知道他找我会发生什么事。到了这个队长的办公室门口，就听到队长在电话里说，太嚣张了，把他扣起来。我心里一惊，但是我很快镇定下来，我不停地发正念，不承认迫害。队长打完电话后看到了我，乐呵呵地招呼我进去。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告诉我，有一个犯人顶撞队领导，太嚣张了，把他扣起来了。我的心放松了下来。他紧接着对我说，你不是犯人，我今天也不是警察，我们是朋友，在一起好好聊聊。我虽然不懂法轮功，但是真善忍肯定没错。我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真相。从队长那里出来，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的法。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这些年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三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被非法关押中，我尽自己的所能讲法轮大法真相，证实法轮大法好。我几乎没有受到狱警及犯人的迫害， 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空就背大法，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做，放下人心，与人为善，讲真相，救众生，我得到了师父的保护与加持。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今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自成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关，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中原之邦，过客的故乡，中土大地，过客的故乡。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